古有点石成金，现有点石成金。我们是一群现代植物炼金术士，试图从植物中蕴含的生命力与智慧发扬光大。
我们是创业家，是研究员，是斜杠青年，不变的是对人类社会尽一份新的热忱。本节目由植物新药联盟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次的点石成金频道，我是主持人 Hank，
我是主持人宝剑辉哥。
那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呢是做一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分享。
今天我们没有邀请到特别来宾，
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我们今天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的，是的。对，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创立这个频道，跟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那我们本身呢是一个叫社团法人植物新药联盟，那就是由台湾呢做这个中草药、保健保养品等等产品的这些产官学的这些厂商呢，一起共同组成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社团。那我们里面因为有一些是学校老师，那有一些是我们像我们这种自己创业的这种人，那或者是一些业者，那大家所共同组成的。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些研发的这些理念或者研发的这些过程呢，借由这个频道跟大家去做这个分享。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跟我们一起呢做这个合作。那因为我们的产官的这个厂商，其实有产官学员各种都有。那以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算是比较是业者，我们自己是创业者这个部分。所以呢，那我们这次就想分享我们针对不同的这个创业这个模式来去做分享。好，那以我自己为例呢，那我们本身呢是从学校单位出来，就最早呢是在学校在念书的时候呢，参与了一些创业的这些课程跟这些计划，算是政府的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是，
那我们从这个部分就是从学校的研究，那慢慢整个商品化，那慢慢走入市场的这个过程。那这个算是我们的希望的理念，就是希望从学校的研究不会单只在实验室里面。那经过这研究的这个过程，我们真正的商品化能够把这个技术真的能够贡献这个世界。对，所以那我现在用简单的时间呢，我先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创业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过程。那我们这个创业呢，主要我们公司叫永腾生技，那主要是成立于2014年的这个台大的这个生技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计划里面。那主要当时呢，我们就是希望从台湾的一些植物呢，从植物的这个当作好的素材去做提取研究，那发表变成产品，那保做成这样保健品或保养品这样的这个东西。那当时由于我们这个组呢，主要就是大家是想做天然的东西，那也刚好我本身在台大念博士班的时候，博士论文主要就是做这个牛樟芝这个台湾特有的这个中草药。那我们在这讨论的过程中就发现说，牛樟芝其实当时是非常稀有的，而且成本非常高。那我们就讨论说，像说可不可以以生物技术的方式来生产这个牛樟芝。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就是把牛樟芝的这个技术我们自己去做了突破研究出来。就是除了用传统的木头以外，我们是用组织培养方式，类似植物工厂的概念，生产出这个高品质的牛樟芝。那我们就是从这几年慢慢的从实验室，然后研发技术出来以后，那发表国际期刊 paper， 然后到这个专利的这个布局，那到走入市场等等的。那当然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可其实中间也是有蛮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去做这个克服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创立这个点石成金，就是透过像是这个频道，然后希望能够将这个植物啊，或者是植物萃取这类型的相关的一些行业的同仁，如果有这样子的资源，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是，
对啊。那像 Hank 这边的话，因为它主要是针对像牛樟芝这类型的研发开发部分。
是。
那这个过程应该是从你学生就开始了嘛？
对，因为也分享，因为我本身的这个博士论文就是在做中草药的这个培养跟发酵。那我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呢，就是做牛樟芝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功能性的研究。真的，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就是选择用木头的牛樟芝，椴木的牛樟芝。所以当时我们是跟国内的比较有名的一些大厂合作，那就是从牛樟木上面的材料牛樟芝来做癌症的这个研究。那当时我们在做合作产学合作过程中，也发现说用这种方式虽然是品质好，可是成本毕竟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那刚好那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熟了，也是做这个生物技术的这部分，所以我们就想说改变传统方法，用生物技术方法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试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最后突破了可以用这个新的这个组织培养方法，能够减少至少大概变原本培养的时间大概3到4倍的这个速度，就能够产出有一定品质的这个牛樟芝。对，那这是我们当时创业的这个理念。那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东西能够，当时就想有这个比较便宜的这个 可规模化的这个材料，那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技制药或者是保健品跟保养品的这个方面，这样。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牛樟芝知道它可能它很珍贵，可能像灵，甚至有些人可能跟灵芝也会搞混在一起。
是。
对啊，而且我们对于牛樟芝认知，它也应该也就是长在木头上，像你刚才提到，可能在椴木啊，
没错没错，
才会生长。那其实用这种组织培养的方式，就是你们现在摆在我们前面这一盘，这样一盘看起来像一个饼干，像洋芋片，这个就可以快速的就可以生长，然后又可以有稳定、比较标准化的这样子的牛樟芝的品质。
对。
对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理念。可是刚刚也陈卢浩伟讲的，就是不然我们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因为大家讲，其实第一点大家看到也想说，哎，牛樟芝是不是长在木头上就一朵一朵？可是我们这个什么生技说长在一片一片的，
是啊、
所以初期我们刚从实验室出来在推广市场的时候，大家想，哎，说你这是不是假的？最容易被质疑的，你这是不是假？
啊、
你这是不是洋芋片？还是拿一个什么红萝卜切片来片？一开始当然在，毕竟我们从研究出来有碰到市场，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就是信任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然也要花，还有另外，就好他对外相信你是牛樟芝，可是他问，哎，那你这种到底有没有效？所以说，你说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讲一句话说，天然的雄厚，野生的是最好，那你这个是劣质品什么的，所以变成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遇到了不少的这个困难，这样。对，
所以你也用了像牛樟芝这样的原料，也有一系列，不管是从研发到后中段开始开发一些相关的保健食品。
是，没错。
那像除了刚才这种直接原片，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滴丸，
滴丸嘛，
对，滴丸、
就是，它可以直接
对，是含在舌下吸收，
舌下吸收，然后还有像是
一系列的
一些相关的一个跟
对不能
植萃的一些成分，
对
做的复方的保健食品，
对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开发，当然就是我们会开发完以后，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东西能够应用在不同的这个市场，所以那在我们这几年过的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说，牛樟芝其实针对抗癌以外，那还有比如针对消炎，甚至是抗疲劳，其实都有一些相关这个效果。
嗯，
那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原料这的功能性，那当然我们这些功能性都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来说服说我们的市场说我们真的有这些效果以外，那我们就把这个做剩下产品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配方开发，因为从传统一整片的原片，那就是你可以直接做泡酒煮鸡汤。
泡酒
对，因为这个毕竟台湾人其实不要讲到，就亚洲人其实都有这种习惯，就泡养生药酒。
对啊，
所以我们就做这种，甚至做养生鸡汤这种形式。那当然，那也有些人，我们一些年轻人上班族，大家可能喜欢，就直接想要吞保健品就吞姜，所以我们有做这种不同的这种胶囊的形式。那当然，因为不同的需求，像有针对男性的，有针对这个加班族，或者有针对喉咙不舒服的，或者等等要做比较强化保健，我们就有做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所以这等于是就是我们从实验室那从出来以后，我们发表了这个论文期刊，那也做了专利布局以后，那下一步当然就是把这种商品化。那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当然就是需要有不同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区隔，所以我们也做一系列的这些产品。那当然也希望说这些产品是能够真正能够帮到我们的这个有需要的这些人。对，是，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因为像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毒牛樟事件，你有听过吗？
你说牛樟芝？
对，毒牛樟，但是
其实不知道。
对，那个事情是之前几年比较有名的一个事件，是在2016-17年那阵子，就大家一直在查说市场上有毒的这件事情。那当然那是一个算产官学界的一个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研究报告的这个问题。那在那个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市场方面就，我主管机关是卫福部嘛，所以他就指定说，因为为了牛樟芝可能会有这些有毒的这些疑虑，所以我们就是用市场上就要求说你要有这相关的这个毒性的这个报告。那也刚好是我们那在我们刚好产品研发的第二年、第三年遇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去做相关的一些实验，包含说毒性啊、机缘鉴定啊，甚至是一些成分的部分，交了一个完整的报告去卫福部去做这个备查。那也让那个市场上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东西是有受到市场的这个合格的这个管理，相关认证都有取得，那才可以合法在这个上面去做这个销售这样。对，
不过因为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政府对牛樟芝的管控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有比较完整性的一个规划？
没错，所以我们当然以短期来讲，当然我们是认为说这个对产业上来讲是有一定的冲击，但是以拉长来讲，就是变成因为这个事件，所以让台湾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有了牛樟芝的这个国家这个标准都有，那卫福部也有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部分，你有这些东西才可以上市，所以就让我们这些厂商呢能够遵循一定的这个 原则跟这个规则，那我们就是花，只要你要花一些时间跟精力，所以那大家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可能在单纯在做学术研究跟做市场，我觉得一个蛮大的一个区隔，因为毕竟以前在学校做研究怎样，我们也做过，就是你是做完实验然后发表 paper 就结束了，
对啊，
对，可是我们以研究到市场以后就怎样，就是要受到很多这个主管机关，尤其像以保健品、保养品或是药品来讲，但就是你说卫福部的部分，
对，
这部分就变成你一定要遵守它的一个规范，对，就变成那我们当然就变成说你就要了解说政府的主管机关，甚至是像以后如果我们之前有去国外的大陆或者是东南亚甚至美国，他们的法规又不一样，所以变成我们就要了解法规，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做相关的这个实验呢来申请能够取得这个标准，那这个算是我们觉得这个过程中比较大的一个区隔，这样对对对，那也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去做这个转换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像你现在这些商品的部分主要的通路在哪里？
是，对，因为刚好我们分享到，因为我们自己从研究到做完 IP 布局，就是申请专利，那到发表 paper 以后，那再来做完产品以后，那在我们以研究人员来讲，最大的对就是销售，因为你做好 paper， 其实并不要卖，只要证明说你这样有一定的这个
水准跟品质，
对，可是真的卖得出去，还是要找到能够卖出去的东西的地方，对，所以像以这几年来讲，我们当然也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通路的形式，像比如说我们有帮早期的我们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熟的时候，我们就先帮一些客户代工，走 OEM ODM， 我们提供原料或者把它做到好。那后来到了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我们原本就想，那疫情的时候大家就跑到了网络上，所以我们也就开始走了网络的这个通路。那毕竟因为线上的通路跟线下通路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那当然，因为疫情那几年的时候，我们就被迫就是也学习一下线上的这个通路这个技能。那当然，同时呢也有一些线下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以通路来讲，我们就是有线上电子商务的部分，那跟线下有一些药局或是一些零售实体店的这个部分来去做合作。那当然这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客户，所以像海外的话，可能有些就是像保养品公司或者海外的一些生技公司的话，我们当然就做原料这个销售，会提供好的原料，那寄过去呢，让他们做成这个产品的部分。对对对。
像目前海外市场的话，他们对牛樟芝是有认识的吗？
是，目前来讲，以大陆跟我们以海外市场来讲，目前比较多的做的就是大陆跟香港。那因为大陆跟香港毕竟离台湾比较近，所以在这几年的这个发展下，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厂商去那边教育在那边的市场，所以其实我们去那边遇到那边的业者或是客户，大家都对牛樟芝的东西都不是都算是有一定的熟悉度。只是但这个时候我们遇到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毕竟这几年的发展下，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厂商，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过去，那通常有时候就是一锅老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熟，
对啊，
就是变成说我们常有时候去外面问你，除非有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取得他们信任，因为他们就觉得你这样会不会是假的或什么，都会有这些疑虑，因为毕竟这些他们国外的买家其实以前都曾经可能有上当或是受骗过，所以但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而且再加上我们这就是新的这个生长方式，所以就像有别于传统的木头是一朵，跟我们是一片一片，
对啊，
对，就变成大家就会对会你这种会有一个信任度问题，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提出足够的证据，甚至大家说啊，你也可以找在地的检测单位去做检测，看说我们这种是不是就是真的，那如果取得信任以后，那这部分就是可以进行这个生意的这个部分这样，
对，所以还是要花很。一些时间让对方可能取信于这样子的商品的品质啊，
是。
即便说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个商品的一个生产规范啊，
对，
但是因为市场的这个状况对于牛樟芝的认知其实还是有一个落差距的，所以要怎么样未来要怎么样去拓展，不管是台湾或者是海外市场，让大家可以接受，其实不一样的这种培养方式，它其实跟牛樟芝，它也跟我们认知的牛樟芝，
是
这种端木的牛樟芝来讲是一样的品质，
是，
对啊，
没错。
但通常像端木，因为它价格其实都相对都很高，
对对。
但这种敏培的相对会有。
是
比较优势吗？
会的，会，因为我们当然开发这个技术，就因为其实主要就是差在这个培养的这个时间的部分。因为像以如果有养过椴木，知道椴木的话，你第一次种大概都要到一年到两年以上，就是你把菌种植在上面，要一年半到两年，甚至到三年才会比较大颗，可以采收。那我们这个技术当然以生物技术培养会可以比较快，所以大概是半年内就可以长出有成分的这个牛樟芝可以去做采收。那当然，因为在时间上面也是时间跟场地上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所以基本上讲，它在时间成本，那还有就是场 场地上还有品质方面，其实它是可以比较，相较于一般的传统的方法是比较会有一些竞争的这个优势的。对，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创业的这个初衷，也是产品应用的这个的一个利基点。对，所以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技术真正的做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原料，那去做这个产品的应用。因为像早期来讲，像木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是断木头来源的问题。
对，
因为像传统来讲，像早期来讲，你都要跟林务局去批一些合法的一些漂流木。可但这个因为慢慢随时间慢，这个数量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变成说很多都会有很多的山老鼠去采，所以常常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新闻说，哎，说人家山老鼠又捕获山老鼠多少公吨的这些木头，那这个就是市场上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个技术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部分。这样，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了解。
对，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就是从这个研发到产品以外，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往医药这个方面去做发展。所以像我们现在同时一部分是直接做产品，直接做销售，另外一部分我们也是持续在跟学研单位合作，就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技术真的能够走向全世界。那而且是因为牛樟芝毕竟是台湾比较特有的一个物种，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牛樟芝做得像是台湾的这个人参一样，因为人参是韩国很特有的，那台湾的话特有的就是牛樟芝，那我们希望说把这种能够发扬光大，走向国际。那当然除了说以保健品或保养品的这种形式以外，那我们当然也去做这个医药的这个开发。
医药开发。
对对对对。那这方面当然就是也需要很多各种不同的资源，不管是资金的方面，或者是学校研究单位等等的这些部分，要把这些资源能够去整合，那去做后面这个发展。那当然以长期来讲，但是做医药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十年磨一剑，所以我们也是要花不断的去花各种的这个时间的去了解，比如各不同国家的这针对这个法规的部分，或者是一些资本的比较需要的部分来去做这个了解这样。对，所以变成说这种的从学术界到这种产业界的这种创业这种题目，其实真的讲起发表 paper 话起来其实蛮快，可是你要真正的商品化市场化，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过程，对，大概是这样。
植物新药联盟由国内产学研专家学者所共同创立，希望扶持国内中草药生技产业发展。欢迎有兴趣的个人与业者加入我们的团队。详细资讯我们放于节目资讯栏。
那我们当时听完了我自己的一个介绍之后，我想我们也来访问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伙伴的那个辉哥的他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经验。因为我们跟辉哥之前也是算是前同事，那他本身也是在学术界，那也在产业界有待过一阵，那后来走向创业的这条路。那他因为他是比较跟我们比较不同的是，我们都是在实验室待了好一阵以后才出去创业，那他是在业界也打拼了一阵以后，后来才走向创业，所以我想他的分享也会跟我们会有一些不同，那来请辉哥分享他的这个创业这个故事。
好，那我这边也来讲一下我的这边创业的故事啊。
是，
因为其实我也是从台大这边生技，台大这种艺技毕业之后啊，然后我们就是在实验室待过一阵子，其实也做过实验，
是，
就是类似研究助理那一类型的工作嘛。那做一阵子之后，那时候原本当然一开始也是会有想要念，就是继续升学念博班这样子，
是，
对啊。后来反正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从事一件事情，或者是开始真的深入，当它变成生活，不过也许从兴趣就也许就慢慢就会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念博班这件事情
是
就有一点让自己的生活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太过于狭隘，也不是说博士不好，
是
但就是说那时候你就会慢慢就是因为真的你去当研究助理也是会比较接近在博班那种生活环境，每天就是去做实验，
是 lab 啊，
然后满足老板的对于实验的需求或者是要求，对，那慢慢就开始想说好吧，那我还是去业界去体验一下哈，所以后来慢慢有一点开始，但是业界这部分我又不是说想要去走这种比较偏生技公司走研发，
是，
对，因为其实像之前刚才提到说在台大这边的话研究助理是也是算学术界，
是
啊，到了业界这边我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去找那个 生技公司啊，也是做研究。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比较偏走这一种，算是有一些跟行销
是
跟一些商品化的一些公司去做，就是应征啊。对，
是是。
那当然在那边公司也慢慢，其实之前我也不是什么行销底细，我刚才提到我就是一技系毕业，所以基本上我其实比较偏就是生物啊、医学这类型的一些学识能力啊，那慢慢开始可能接触到一些销售啊，实际的一些跟商品的一些怎么样去推广这类型的资讯，然后再加上其实电商这一块，其实也大概差不多这十年来慢慢开始形成了、以前可能大家觉得网络购物怎么可能，现在基本上因为智慧型手机，大家人手一机，滑两下。东西就到你家，
是，
对啊，所以也慢慢也有去待过这一种就是电商的保健食品公司，对，那时候当时我也就是因为结合，因为我之前刚才提到有一些医疗医学的一些知识背景嘛，
是，
然后也有之前有待过就是保健的那种公司，所以行销类型的公司，所以后来到保健食品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就是把我前面这两个的知识。可以结合成，所以当时我就是在这家保健公司进行就是商品保健食品的一个开发部分。
是。
那对于这个开发对我来真的是就是刚好因为有这两个结合，所以不管是从这个商品的设计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思维嘛，因为有些纯研究也许他觉得说啊，我的商品我的研究超棒，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他忽略到的是最后这商品要去就是商品化到消费者那一段的时候，消费者他对你是一无所知的，
是是，
所以你就是一昧的去强调说，我的商品超棒，我们有超多专利，我们有超多的研究 paper， 还是什么几分的 paper 什么之类的，这个在学术界或者是产业界，也许大家会觉得哇你好厉害，但是真的到了消费者这一端，他只在乎就是这个东西便宜吗？
对，
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可以吃吗？
对，所以有没有名人推荐啊？
有没有名人推荐啊？
对，
这些你的广告你的品牌我好像没有听过。
对，
就是反而会变成是它其实你的商品再怎么好，
是
你如果只是一昧的去强调它的用料怎么样很棒，其实消费者不见得会买单。所以有了这样子的医学跟这种行销这样子的结合之后，我们在设计商品，我们就会从反过来变成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是
那现在消费者真的会在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反过来去做商品的开发。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历练过程，从我毕业一直到接触了两三家不管是生技公司或保健食品公司，对我来讲，其实在我现在开始自己出来创立这个活萃阳品牌来讲，前面这些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程，让我可以在自己成立公司的时候，我可以考虑的更加全面，因为我有经验，这么过往的一些经验。
是。
那到了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怎么样去执行这些过往也许没有完成的，或者是遇到的困难？
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不一样的思维去解决。
是。
对。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到现在来讲，就是从创业到开始创业到现在的话的一个历程啦、
是。那大家也知道，因为像创业，当然就是我们就其实有很多也前辈也在分享说，创业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多少钱你有一定的把握就是直接上。那像刚才讲，像浩威已经也在算是毕业以后也在业界也待了接近十年的时间了，那将来创业，可是我相信说，就算是直接创业跟创业前的想象，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你会分享一个说哦，你从规划创业到真正创业以后。一两年，可能到最近，你觉得自己的一个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落差，或者一个 shock 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只要是做创业的人啊，他其实都会觉得就是一个字，钱。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在台湾，我们像因为我们博萃阳主要是做植萃营养保健，
是，
就是我们开发跟相关一些植萃营养的保健食品，
是。
然后我们又特别呢，所以针对像是素食者可以食用的保健食品，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素食人口也逐渐的增加，不管你是因为宗教因素，或者是自己说，爱护小动物，不想要去拒绝这种比较偏动物性的这些成分，或者甚至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吃一些比较没有这么油腻啊，改吃这种蔬食啊这类型的品项。那这类型的保健食品呢，我们也是追求它是一个可以就是有专注在比较有重要营养素，因为事实上 目前市售蛮多保健食品，它的这个成分上其实太过于复杂，
是，
然后甚至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添加物，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活萃央开始我自己出来做保健食品，想要跟市场上的这一些商品做一个区隔的话呢，主要就会针对在植物萃取，然后素食者可以友善的这样保健食品，然后同时这样我们会减少这一个化学合成的这一种负担，
是，
然后专注在比较真正有益的营养素这一块，
是，
对。那刚才回到刚才 Hank 提到的这个最大的这种感受，就是除了钱以外呢，就是我刚才上述这些东西，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广我的品牌，让大家可以知道我的这一个商品，那就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行销布局的部分。那对我来讲的话，跟创业之前最大的想象，因为有前公司，相对来讲就是在这一块行销预算上是比较充裕的。
是是。
但是自己出来呢，因为就是遇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预算上如果在不充裕的情况之下，
是，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最大的方，就是让他可以应该怎么讲？
事半功倍，
对，
事半功倍，
这样子，
以小博大的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就会在各种比较有够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是
的行销方式，不管是用这种展览，实际是跟消费者直接互动嘛，
是，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透过电商的方式，够比较广域的一个布局，
是。
对，那在这过程之中，当然我跟 Hank 这边之间就是有一些也是算是一些产业上的一些策略性的合作，
是，
因为刚才 Hank 这边也有他的自己的专属的牛樟芝技术，
是，
然后有一些电商的这些资源，那我们两边刚好就是也做了一些策略性的一些联盟，
是，
那我们的商品呢，活萃央的商品呢，也就是会借由这个永腾生技这边的协助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些这个电商的一些广上的布局。
是是，
对，所以真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如何让在这种有限的这个资源去达到最大的这种行销的效益，就是我们其实在真的自己出来做会遇到比较大的感受的困难点。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成立植物香联盟，就是因为在这个植物香联盟里面，很多的老师、很多的经营者，其实大家都是在资源有限上，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在资金上针对大集团上，其实都是相较也会比较不足的。所以在我们联盟有很多的这个厂商或很多一些创业者，其实大家都会互相合作，那可能就是一起联合、一起共同参展啊，或者是有一些机会可以上一些互相这个媒合。我们当然希望说借由这个一个社团的模式呢，大家能够打一个团队战，来互相截长补短，大家互相分工合作这样。对，所以像以像我们以这几年，我们当然也有做，有像参加像台北这个生技展啊，或者是我们可能一起去中南部有找一些适合这个参展的这个部分。那我想也问一下浩文，像你在这参展的这个过程，或直接跟客户接触，因为毕竟我们从研发到产品，有时候在电商、在网络上，毕竟没有直接。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比如我们有几次展览，直接跟客户直接接触互动，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在你产品有一个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事件可以做这个分享这样？
其实目前的话，我们因为去年的时候有参加过这个素食展，
是，
然后也有在今年我们也有参加年货展，那我们其实都可以近距离去跟消费者接触。那我觉得对于一个新的品牌来讲，能够近距离去跟消费者接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销的机会，因为他不认识你，
对，
那你怎么样让他在短短的这个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他愿意停下来脚步，
是
听你讲的时候，把你的产品介绍给他，让他觉得至少他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也许当下没有买你的商品，
是，
但是他可以在这个时间记住你的品牌，
是是，
对。那之后呢，也许他刚好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就会来看一下
是
内容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样我比较有印象深刻的话，尤其就是我们其实在今年度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推出这一款就是小朋友可以吃的益生菌。
对对对。
对，那它这个其实它是直接可以含在
是
嘴巴里面的。
是。
就是它是口含，就是类似口嚼定，你可以用含的用咬的，然后吃起来酸酸甜甜。
是。
对。那它也可以帮助小朋友就是消化
促
进食欲啊这样子的功效。那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小朋友啊吃 就是我们现场都会有提供展览，
试吃嘛，对对对，在大家
试吃的时候啊，小朋友吃了，嗯，好棒。
对。
那有时候妈妈会怕小朋友会乱买东西，对，吃了啊，好好，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看到有趣的画面，就是小朋友他会回来，
对，
然后就说：“哎，我要买这个。”
嗯。
甚至我们去年在那个素食展的时候，有小朋友啊，就是在试吃之后啊，啊，妈妈就想说：“啊，那来了解一下商品。”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妈妈去做介绍，说：“哎，我们品牌
对理念啊什么，
对
对，
有一些商品啊。”
是。
那小朋友那时候在干嘛？小朋友在因为我们摊位上面就摆商品，
对对，摆一排嘛，对。
小朋友就拿着手指在指我们那一块，
对，不敢明讲，可是心里就嗯。
对，然后后来妈妈说：“好了好了，买了买了。”
对对对。
对啊，所以就也是会有一个蛮有趣，就是说，哎，你会觉得说你的商品第一个是受到小朋友就是信赖嘛，
是。
然后，哎，妈妈也愿意这样子，为了满足他的小朋友的需求，哎，就购买这个商品。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因为我不需、其实这个就是蛮好的行销，因为我不需要花太多的介绍，那实际体验之后他觉得很棒，
对对对，
他就购买了。
是，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那一个年货展的时候，也有小朋友很好笑，他也是试吃完，
嗯，
然后后来也像就是吃完之后，也就会先就是路过嘛，然后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哎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是小朋友就拿着他的钱包，就拿掏出了100块，说还要买这个，
是，
然后妈妈就说、嗯、他有零用钱，他自己付，对啊，所以蛮好笑的啦。
是是，对，
所以像这种就是这种回馈哈，就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开发商品这样的品项，哎，的确是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是是，
对啊，有
对，
不管是有没有解决到问题，但至少我们觉得这个商品的确
是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我觉得就是这感觉比较像说你开发的产品，但除了赚钱以外，你知道开发这个价值产品的这个价值，被客户看见，他也愿意接受你的这个价值去做买单。你就像我们以研究来讲，当然我们创业的研究人的创业说，但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这个专利不是在只是一张纸，不管是它是一个专利或是一个 paper， 也希望真正能够贡献在病人或是贡献在真的这个市场部分。那同样那产品部分也是直接这样借由这样这个参展直接接触到，哎，靠，那真的是有人喜欢，而且我们也跟他介绍说我们这个是有减糖的这个配方，热量比较低等的这些好处，那家长也觉得认同，小朋友也喜欢，那然后去做这个购买这个部分。
嗯、没错，
所以像我们以这几年来当然。因为毕竟，运从浩威从这个业界自己出来创业，那当然也自己走的这个通路啊等等这个部分。那我想问，那像你有一个好奇，我想应该肯定是很多听众会问的是，像我们那种原本身可能是走生技或什么这种背景，可是本来不是行销背景的这些人，那是来学行销，那这个会是很困难的。我想你走过这条路，你也可以分享，说明有些听众会有兴趣。
好，我觉得现在不管做什么行业啦，
嗯，
基本上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没办法只做你自己会的事情
啊，没错没错。
然后更别提，其实学校所学的东西跟这个业界其实也有很大的落差。
是，
所以不管说今天是什么样的本科系出身啊，
是，
其实到了职场上，我们很常就还是会需要为了就是需要职场上的需要，或者
是
什么样方面，我可能会学习一些新的领域。那我觉得对于行销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是我本身就有兴趣的，因为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就跟朋友之间就会在那边拍影片。
是，
我们那时候在大学大四的时候，就是一样没课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心血来潮，我们说我们来拍一个短剧，
是
对一个故事。那当时其实说实在，那个时候是连 YouTube 那个频道都还没有
那么热门，
这么热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有想要做这个有点类似像自媒体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我们拍完那个影片啊，知道吗？那时候影片上传不能超过5分钟。
哦，对，它有个限制，对。
对，你看现在都没有什么无上限这样子，没有，那时候只能5分钟。为了那一部影片拍了11分钟，我还切了好多好多段，还有什么上下集。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会接触行销会不会困难，其实还是取决在你有没有这个兴趣，因为行销无所不在。
对对对，
真的从我们真的行销不是说靠学习啊，它其实就已经存在我们
是
生活之中啊。从你可能在学校自我介绍
是
开始，从你怎么样
对对对
跟你的朋友接触认识
是，
哎，你就已经在行销你自己了。
对，其实我想那年你找女朋友或找老婆，其实也是自我行销的一个过程。
是啊是啊，所以你说行销要学吗？不用，因为你已经在做，而是只是你怎么样 应用在其他领域上，
是
你刚才最基本就是怎么样行销自己啦。
是是是。
那如果说应用在产业面工作上，比如说你卖保健食品，怎么样应用行销的一些方式去卖保健食品？因为他们在化妆品也有化妆品适合的，
是，
所以只有什么样的适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学习行销不需要，
是，
而是你怎么样用在最对的地方。
是是是。嗯，对，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因为基本上你做研究，当然就是有研究团，那行销上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市场生活化的东西，那你可能就是可以从生活先了解，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做一个介绍，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认识你。那当然以个人来讲，当然就是这样，那以公司来讲，以创业者的公司来讲，当然就是让更多人认识你的公司，认识你公司的这个价值。那当然这种东西就是以刚刚的经验分享，大家就是以做中学的这种部分，一边做直接融会贯通，直接使用。并不需要说太复杂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基础，那但
真的还是实际操作啦。
是是是，
毕竟大家都出社会了，工作是来出来赚钱，不是来学习的。
对，没错。而且所以自己接下来当然也是觉得说，因为很多的这个行销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其实在网络上很多文章或是一些影片，其实大家有基本的概念，大家就知道不陌生。那后面当然就是实际去实做，那在不断的去做中学，学中去做这个修正。
就像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从事自媒体啊，
是是是，
做什么 YouTuber 啊，或者是直播主。對對對，这其实他就是在做想要做行销自己这一块，那自己就是他的品牌啊，他就是这一个每一次开播他自己就是商品了，他怎么样把自己推销出去产生流量，然后甚至之后有流量
是
他可以去创造其他的价值，可能直播带货啊那类型的。所以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去做一个行销，
是是，
对，只是说你愿不愿意，以及你用有没有用对方法。
是，嗯，那也想问，最后想问一下，
好，
讲的像以像未来，因为慢慢有行销有自媒体在，所以像以活出样这个平台来讲，应该新的一年都应该也有目前有规划一些自媒体，那你可能大概分享一下未来你在做自媒体的这个行销规划的一些大概一些想法，这样。
嗯，其实以自媒体来讲做行销，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大家人手一机，大家可能都会滑那种短影音啦，
是，
所以其实以前这种长影片，像 YouTube 的长影片，已经变成大家不是很愿意花很长的时间，除非你很有兴趣的内容。
是，
所以短影片会是我们在今年活春秧在今年度的行销规划上以及执行的方向，我们会以这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些卫教性的一些短音的发展的内容的拍摄。甚至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些比较趣味的方式，可能演个小短剧，
是
那种短剧类型的，然后把一些时事、一些有一些梗啊，有一些迷因之类的内容，把它应用到跟这个保健食品，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健康议题，我去做结合，那它可以比较融入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像我们公司活翠秧，其实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生活的纯粹就该是这样。
是，
也就是我是希望让保健这件事情不是像吃药，因为时间到
要
吃嘛。
对对对。
那它就是应该生活的一部分，当你觉得需要的时候，我就像吃个饼干，肚子饿的时候吃个东西一样。想喝奶茶、喝珍珠奶的时候就买了，
是。
所以保健应该也是因为像人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
然后让它能够自然而然的，然后可以让你的更健康，
是。
所以我创立了这个活翠秧品牌，生活的纯粹，
是。
就是该是这样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是。所以之后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行销，以端音来讲，也会把这个概念就融合这种，得是生活的这种，
透过这种比较生活方式的自媒体的端音的方式来。跟这个市场去接触了，
是，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
对，也希望今天我们两位，我跟 Hank 今天这样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认识，不管是永腾生技，不管是活翠秧，
或是我们的植物新药联盟，
或是植物新药联盟，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是，那也欢迎有对我们这个节目或者是联盟厂商有兴趣的伙伴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 LINE 的这个社群，那如果有一些前辈有方面的一些意见，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指教，我们会不断的去修正与改进。
对，只要在我们的 LINE 上面直接搜寻点值成金，对，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那不管你是学界啊、业界，甚至说，你听完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甚至说你想要购买我们的商品，我们都非常欢迎。
对对 对,
对，好的，
好，谢谢，
那谢谢，
谢谢。